这个新闻是发生在哪一个时期？就是耶稣最后一个星期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逾越节很快要来，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羔羊，就是说他是代替整个人类受神的惩罚，我们该受的惩罚，为了可以拯救我们，他就死了，我们就能够生活，能够得到生命。耶稣已经几次提前告诉他们他过不久肯定要死，甚至直接告诉他们是要被钉在十字架这样来死，应该是他们已经比较清楚，当然到了最后一个时刻他们才真正的明白。那么今天我们会看至少可以说四种不同的人，也是那四种土壤的一些例子。你记不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啊？撒种的那个比喻，有人把它称为撒种的比喻，有人说是那四种不同的土壤的一个比喻。我们就复习一下那四种不同的泥土，对不对？第一种呢，听到那个福音，不要它，不感兴趣，很快就忘记。第二种呢，听到福音一段时间，很热心的接受，好像愿意跟随耶稣。但是过不久碰到一点麻烦就推出去。第三种呢很狡猾，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接受，但是没有结果子。为什么呢？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些忧虑，或者是因为他爱惜别的东西啊，或者是因为贪婪要追求这世界的金钱和其他的物质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不结果子。第四种呢，从真心接受，真的明白也真的接受耶稣的福音，结果是坚持到底，也继续结果子，结了果子，有一个新的生活，因为有新的生命。今天我们会看见四种人，先看第一种，那些根本不会接受福音的人，就是在这里第三、第四节，那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成为盖亚法的园里，大家商议要用计划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接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好，这些人当然根本不相信，从来没有相信过耶稣，包括祭司长，包括那些长老掌权的人，包括大祭司，我们也知道包括那些法利赛人，对不对？第一种土壤，第一种泥土啊，看起来或者你会觉得他是不关心这些事情啊，你们信你们的教这是你们的事，可是我告诉你，那种人很容易吧，从不关心到反抗，甚至是憎恨，这样的改变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耶稣自己说过，我们上个星期也谈过，不是支持我就是反抗我，不是跟我收拾就是分散了，是一个绝对的。所以虽然表面上可能他们的翻译是说，好，不管那些东西啊，他们一下子就能够变成像这些祭司一样直接的反抗，甚至会逼迫。记不记得在中国在五十年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吗？那些本来是属于第一种泥土的人就开始逼迫教会，这是事实，更不用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更厉害了。一大批人本来或者二十年前在四十年代啊，或者三十年代就会说啊，不管你们的那些宗教的东西，他们一下子就改变，变成很热心的逼迫基督徒的那种人，这是第一个泥土，我们会觉得不奇怪，不奇怪。希望你明白，特别是如果你今天在打算跟你一个非信徒谈恋爱，或者跟你一个非信徒结婚，非信徒是属于第一种泥土，不反抗，目前不反抗。但是只要情况改变，他们会像这些祭司长一样，开始逼迫教会。这是你的一个思考， 但其实也不是一个思考，已经很清楚，是个命令，必须听从，绝对不可以跟非信徒谈恋爱或者结婚。第二种意图是什么？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是愿意接受，好像是甚至是很热心的，听起来觉得不错，我也愿意来信。这是第五节，这里他们提到的那个民，他们怕老百姓已经好像是信了耶稣，信耶稣什么？信耶稣至少是一位先知，所以他们怕这种人，并且他们曾经已经发了很大的热心。翻到马太福音21章，请为凭给我们念马太福音21章8到9节。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信他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
这是几天前很多人所做的。再对比路加福音19章，看见是什么样的人。路加福音19章37到39节是同一件事情。如果你对于圣经不太熟悉的话，你就可以听卫平读出来。路加福音19章37到39节。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不得，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
这些人应该至少有几千个人，对不对？或者自称是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听过耶稣，现在愿意承认他为先知，可能是。但是要问，再过几天，到了耶稣钉在十字架受难节，他们在哪里？已经找不到他们，不包含在那些站在下边哭的那几个人，肯定不是，他们害怕，已经没有。这是第二种，是无用的。虽然第一种会怕第二种，你看那些几次讲就说：“哎呀，我们怕那个第二种泥土啊，那些老百姓已经相信耶稣，或者他们会生乱。”虽然他们会怕，反正那个第二种也是无用的，在实在的属灵的斗争中，他们是无用的，没有生命。你知道在中国，在1950年，有人估计当时有接近100万个基督徒，或者说基督教徒，在中国。接着下来他们在哪里？接着下来的10年20年他们在哪里？我曾经听过一个东山堂的一个可以说是长老之类的呢，说他记得他小年的时候看那些参加那个教会的学校的那些少年人穿着白衣服，复活节就派练从那个学校进入那个教堂。他说：“哦，留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动。”但是后来那些人在哪里？现在中山大学本来是岭南大学吧，是基督徒开的一个学校。我在那里曾经见过一个男孩子，20来岁，他说他父亲是本学校所毕业的，应该是40年代从那边毕业。他现在过来要看一下他父亲本来的学校，但是那个男孩他自己是基督徒吗？名义上的基督徒而已，也没有别的。我估计他父亲也是。这些所谓的信徒，我并不是说1950年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在中国，当然有，但是在这所谓的100万个人之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我要告诉你，这些很轰动的事情，这些派联进入教堂，这些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大学，都是无用的东西。这些名义上的基督教是个无用的东西。 对于社会肯定会有一些益处呢，肯定会有，是的，有，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些人终于就下地狱，他们有宗教对他们没有用。那我知道在那个本来属于第二种泥土之中的人，名义上的基督徒一碰到一定的难题就推出去的，在他们当中也有些人终于也能够得救，能够重生得救，就是说将来或者会真正的相信，这是有的，感谢神是有。但是这样的信仰像这些老百姓大声喊着喝散了喝散了，这是无用的，没有用处的，不能够拯救任何一个人。宁可你属于第一种吧，因为第二种的最后的审判更严厉更可怕。好，这就是第二种。要看第三种，看在哪里，就是犹大。请卫平再一次念14到25节，这个马太福音26章14到25节。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的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门徒来问耶稣说，你这月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到某人那里，对他说，或者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月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月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是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从晚上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和他所写，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请你对比约翰福音12章，这是马太福音之下第三卷，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就是发生在伯大尼的那件事情。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惯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先要了解一下这些事情所发生的一个时间的顺序，因为在马太福音写的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是按照一个题目，然后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犹大是这样做。那个在伯大尼那边受被膏用那个香膏就浇在耶稣的身上，那次吃饭是什么时候？是逾越节之前第六天前。接着下来耶稣就说，再过两天我要被钉在十字架，这是逾越节前第二天，两天前。当天那些祭司长和大祭司正在商议怎么处理耶稣，并且大概是当天犹大就到他们那边去想卖他。再过一天耶稣劝他们说，好，你进入城给我们准备一个可以过逾越节的那个节日的一个地方，这是17节，在这里马太福音26章17节。那个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就问耶稣等等，还有到了当天晚上，就是20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这就是逾越节。所以请你复习一下，先是耶稣有那个女人就浇那个香膏在耶稣的身上，这是逾越节前第六天。再过几天发现3件事情，先是那些祭司长在探讨怎么处理耶稣， 还有耶稣说过了两天我要被钉在十字架，还有犹大偷偷的到那些祭司长去。第二天他们准备吃逾越节，再过一天就是晚上，因为那些犹太人算天是从晚上开始，就是逾越节。好，我们要看这个第三种迷途，就是犹大。犹大已经知道耶稣在做什么，知道耶稣是拒绝做王，不愿意做王，他已经听过，他们都已经比较清楚耶稣不愿意做王，并且耶稣正在准备什么，准备死，准备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比较清楚，因为耶稣已经好几次说过，而且耶稣已经警告他的门徒们，他们要心里准备受苦，甚至是被处死了，他们也要准备。这一切所有犹大很清清楚楚，在这一切所有的已经会令他很灰心的事情之上，究竟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他本来有个机会再偷一点钱，对不对？不是一点钱，看那些香膏本来算可能是300银币多，那个价值啊，这大概等于说是一年的收入，一般的人的一年的收入，按现在来算或者说是20000人民币左右，给你一个感觉是多少钱，是多少钱都扔掉。不但是扔掉了，耶稣说是好的事情，犹大的心很烦。为什么呢？本来有这么多钱在钱包中，他自己也可以拿一大笔，谁都不知道，对不对？特别是因为当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接近逾越节，你应该奉献，应该给穷人，所以他可以到处跑，就给穷人钱，也给自己大部分的钱。哇、哦，心里很烦很烦。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有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很大的地位，对对不对？很高的地位吧，做一个大臣，做大臣也肯定会有钱，那就不错了。你看，不仅是他，其他的门徒们，到了当天，好像他们还在辩论谁伟大，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是犹大除了这个愿望以外，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别的。其他门徒啊，虽然有这些自私的目的，也有实在的信心，犹大也没有。现在呢，他属于肉身的愿望好像都已经落空了，没办法。不但如此，看情况好像越来越危险，不但是为了耶稣危险，有可能那个危险会临到他自己的身上。怎么能够救我自己，也能怎么能够再赚一点钱啊，我怎么做呢？现在我们要看耶稣关于第三种迷途所说的话，是写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对不起，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18到19节。请大家就翻到那里去，马可福音的就是马太福音下一卷，第四章第18到19节，这是指出那个第三种，还有呢，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有什么东西？三种东西，对不对？是哪三种东西？有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世上的思虑。第二个呢？钱财的迷惑。第三个呢？别样的私欲。这三种你自己的心里有没有？要问，要想。在犹大的心并不是不相信有神，他相信，并不是不相信耶稣的那个神迹，他亲眼看过， 不是不相信将来会有神的国，他相信会有神的国，他也相信自己会做一个大的臣仆在神的国中。或者万一现在不来临，至少什么可以赚一点钱。他信，但是没有真正的信。结果不仅仅是撒谎，不仅仅是偷窃，也是卖耶稣，也可以说是谋杀耶稣。名义上的基督教不能够拯救你，也不能够叫你改善变成一个很善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信仰是那样的一个名义上的有目的的，你会跟随耶稣到什么时候？对你有益处你会跟随耶稣，对你没有益处呢，那你就推出去，甚至会开始逼迫基督徒。耶稣已经升天，你不能够再次卖他，但是你还会卖他的真正的门徒，对不对？现在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是基督徒，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本来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到什么？会不会是为了发财，得到金钱吗？有大有这个呢？会不会是为了得到地位？现在在中国可能没有，但是你记不记得一个人名字叫江结石？听过他没有？江介石，谢谢。蒋还是江？哦，他是蒋。哦，我的发音不准，但是你们都听过他，对不对？听过那个人？知道不知道？他中年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知道为什么吗？有没有人记得那个历史吗？对呀、啊，为了地位，因为他说：“哦，我改了我的宗教，我能够娶一个女孩，这样我可以，我的地位就更稳定啊，更高了。”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你是为了这个原因来耶稣呢？你是为了治病啊？你说现在我的身体不好，我信这个耶稣，或者我的身体好了。你是因为你的心里很不舒服啊，你需要一点寄托，一点精神支持呢？你需要一点心理的安慰。当然耶稣会安慰你的心，我知道啊。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找那个呢，这也不是基督，你找是另外一个。你是为了可以跟一些人有一点交通，做朋友吗？甚至或者是找一个配偶吗？是那个原因吗？你是因为要找一些道德标准，要需要一点辅导，当然他会给你辅导，但是这个原因也不算一个原因。你是因为你说我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基督徒，他们比较善良，这些所有都不行。虽然或多或少，或许这些东西之中的部分的他们你能够找到在耶稣里啊，但是如果这是你的目标，那就不行，那就不行。或者你找到他们，找不到呢，那早晚你就走了，或者反正你不会得救。而且终于怎么样，犹大的结果是怎样？请再次打开马太福音26章24节，问自己耶稣为什么说过这句话。马太福音，你不要说这仅仅是对犹大说，这是对于任何想利用基督教的人说的。26章24节，耶稣对于犹大说，人子，就是指耶稣他自己，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胜在世上倒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死了就下永恒的地狱受苦。不要认为耶稣没有讲过地狱，也不要认为圣经不告诉我们有个永恒的审判，肯定有了。多么可怕，耶稣就说你有大呢，你将来的情况就倒不如从来不存在，但是你确实是存在了。你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你会说，哎呀，宁可我不存在，因为现在我落在永恒的痛苦中。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些原因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做一个基督徒，都不行。 或多或少的一切所有的，或者他会给你，或者不给你，但是不是我们信耶稣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何要相信耶稣？当然是因为是真实的才要信，但是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这里所记载的妇女。请卫平再一次念这个马太福音26章第6到13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及贵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这个女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拉撒路，那个耶稣叫她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她的一个姐妹，是那位人。先要看耶稣所发的那个预言已经被应验了，甚至今天再一次被应验了。今天大概是那件事情的1973年之后，大概是，这大概是30年，现在是2003年，并且我们所在的地方离那边大概有7700个公里远。在这里讲的是普通话，跟他们当时的语言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中国的文化背景跟他们的文化完全不一样，而且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我们离他们很远很远，可是我们还在做什么？我们还在纪念他，甚至看他为一个榜样，怎么做第四种旅途。你是基督徒吗？耶稣不会忘记任何你为他所做的事情，虽然你是罪人，他也不会忘记你的释放。那个人就牺牲了他可能是最宝贵的所有的一个东西啊，他就为了耶稣就牺牲他。你为耶稣牺牲什么东西，不管是小的还是是大的，有个纪念，有个永恒的纪念，不一定是世界上，但是这个是给你一个例子吧，比这个还宝贵，在天上永永远远有个纪念，有个永恒的赏赐。虽然你是罪人，耶稣也愿意赏赐你的释放。这是一个，他所做的是有什么意义？耶稣自己就解释，就说这是为了我，准备给我埋葬。你以我的头和我的脚做个对比，其他福音书啊，你可以看，他不但是他的头，也是他的脚都高没了呢。耶稣说这等于说我全身，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快我要死，我要被埋葬了。耶稣是这样来看他所做的。他自己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很可能真的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好几次说我要死，我要死，并且他已经开始公开的这样说，所以怎么多他会知道。有可能他不仅仅是说要感恩，因为耶稣已经叫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有可能他也是说我知道你很快要往坟墓去，我也很心疼，我也愿意这样来体现纪念你为我死。至少他是爱耶稣，因为他让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呢，并且或者是当时他已经明白，或者是后来他很明白，也爱耶稣。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就变成他的罪，就代替他在十字架上受他该受的惩罚，担当他的罪，而且赐给他自己的公义，就拯救他的灵魂。 他也爱耶稣，是因为他知道将来耶稣会叫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也有感恩的心。他是第四种迷途，明白耶稣所做的是什么，明白自己是罪人，是该死的罪人，因此就爱他，因此就爱他，因为知道耶稣爱他，也处理好他最厉害的问题，他的罪恶、死亡和将来的审判，耶稣都处理好，因此就爱耶稣。那么你我呢？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变成基督徒呢？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跟随耶稣？是因为一个原因，因为他爱你，因为他为你死了，而且因为将来他会给你永生，没有别的原因。你要除掉了那个任何另外一个目的，其他东西或者他会给你，他也是关心你的人生，你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他都关心了，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你最大的问题。反正不管怎么样，过不久你要死，不管过得怎么样，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关心，不单是你这些暂时的事情，他更关心的是你的永恒的事情。你也应该啊，你也应该信他，是因为他爱你，因为他为你死了，也为你复活了，也能够给你永生。现在让你与复生有关系，现在洗干净你一切所有的罪恶，将来也让你的肉身就复活了。这是为什么该信耶稣，做第四种。最后我有这一点，如果你今天来了，看到自己的心本来说对我是基督徒，或者我是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检查自己的心，就是说反正我是第二种一段时间的热心，或者更可怕，我是第三种，像犹大一样，像利用这个基督教达到我个人的一些目的啊，我请你现在就撇下基督教吧，放弃基督教，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倒不如做一个公开的非信徒吧，直接的非信徒。请你明白，你确实是一个非信徒，从那里就开始，从明白自己是不相信耶稣开始，那我再鼓励你过来真正的信，过来真正的信。但是最可怕的，比做一个很公开的无神论者之类的还差还可怕，就是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不愿意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了，是增加一些假的基督徒。我宁可人数少，但是每一位都得救了。绝对不是说我们不欢迎还没信主的朋友们过来，很欢迎你过来，但是请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你是基督徒，反正也不是。如果你已经真正的信主呢，不要被迷惑了，不要忽略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东西，就埋怨你现在想要的就没有的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这个没道理吧。我们都要劝勉自己，对不对？请你看重耶稣为你死，看重耶稣这样爱你，因为这是你的生命，你也没有别的，他是白白的通过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祷告。耶稣，求你处理我们的心，在我们当中有谁是第二种第三种，求你圣灵就说服，就感动那个人或者那些人，叫他们可以明白自己也还没信，绝对还没信，也不可利用你得到一些属于这个世界属于私欲的目的。在我们当中根本还不认识你，也知道不认识你，同样的圣灵，求你说服他还是他们呢，说服他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是真真实实的，能够明白自己的罪，也能够来相信你。就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人，真的求你增加我们内心的爱，对你的爱，通过可以思考，通过思考和多了解你对于我们的爱， 就能够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就爱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真理，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也最宝贵赐给我们是公义和永生。感谢你主，求你叫我们学习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把最宝贵的东西就奉献给你，把我们整个一生奉献给你，因为你是配的，因为你先爱我们，也已经拯救了我。求你耶稣，求你自己做你的工作，在我们内心，在内心中通过你的圣灵。阿们。接下来是白饼，是纪念耶稣。再讲这个马太福音26章26到46节，先要分为几段。首先是他们第一次吃圣餐，那几经文就是26到29节，是我们很熟的一些经文，对不对？关于这个，先要看几个要点啊。最明显的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礼仪，对不对？它是代表一些属灵的真理，它是一个形象，不是本身有什么东西在内。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现在，特别在天主教徒中有很明显的比较大的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这个我们要讲一讲。你看在那时候耶稣还没死，所以说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那他的肉他的血还在他身下，并且他还没有起十字架，所以理所当然那时候也不是牺牲耶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等候耶稣的牺牲，就像我们是纪念，他们是等候那个将来的事情，我们是纪念那件过去的事情。做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是纪念，我要强调那一点，纪念耶稣为我们死，也不是让他重新再一次被牺牲了。你会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了解一点天主教的教条，你会明白他们差不了多少是那个意思。我们就对比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领饼之前经常会念的一个经文，第11章24节26节，就是这样说，保罗是说耶稣做过的，就是祝谢了酒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些是实在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不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显明出来耶稣的死，等到他再来，对不对？是一个纪念，不是一个重新再做，让耶稣再一次被牺牲了，是纪念他。再次，那个天主教所谓的圣餐变体，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这是他们的教条，在此的教条的名字，圣餐变体是错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次白饼，如果是在天主教的教堂，有他们的祭司，那些神父所谓的祭司做那个弥撒的时候，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虽然外貌没有改变，但是本心里面的本心已经改变了，是所谓的变体。注意，这个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也是胡说八道， 你们自己也不要相信。如果你认识一些是实在的是属于主的人，说有这个错误的理解，你应该跟他们讲，因为这就变成一种拜偶像的事情，因为他们把那个物质当作是耶稣的身体，结果是真的会匍匐在他面前就拜他为神，拜一块饼为神，绝对不要做。我们能圣餐是纪念，不是重新再一次让耶稣为我们牺牲，绝对不是，是纪念他的死。就像他还没去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肉，当然不是他的肉，当然是一块饼，也没有变成他的肉，也没有在什么抽象的或者属灵方面变成他的肉，都没有，他连去十字架都还没去呢。他是提前一天给他们一个方法可以纪念他的死。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确认好这个是有代表性的一个礼仪，要问他的意义在哪，他的意义很清楚，对不对？耶稣死我们能够活，你没有任何另外一个生命，你有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是来引诱你说你只要这样做呢，你只要取得这个东西呢，那你会有生命，你会很高兴，绝对没有，除了耶稣以外你没有生命。如果你的业绩好，不会带给你生命吧，如果你找一个很好的配偶，也不会带给你生命，如果你发财，也不会给你生命，如果你现在有病，你的病就治好了，也不会带给你生命，过不久你还要死。只有一个是能够给你生命，就是耶稣他自己，他死了你能够活着。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就像你吃别的东西给你的身体生命，对不对？你吃动物来的肉或者吃一些植物，他们要死，因为他们死你能够吃，你就能够生存，你的身体能够生存就给你生命。同样的，耶稣为你死就给你的灵魂生命，将来也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在这里耶稣说，我现在立了一个新的约，跟你们立一个新的约，他指出的肯定是包括摩西和亚伯拉罕那个旧约的那些事情。旧约的事情是怎样，那个以前神跟人，也特别是跟犹太人所签的那个合同嘛，所立的那个约是怎么样的意思，是律法，对不对？就说好，你做你该做的呢，那你会有生命，你不做你该做的，那神就处死你。首先是你的灵魂与神隔绝了，接下来是你的身体要死。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罪，所以我们没有做好那个旧约的要求，这个是拯救不了任何一个人。新约呢是不一样，是处于恩典，对不对？虽然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你没有按照律法的公义的要求去行，但是神还会给你生命。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代替你受死受惩罚，并且把他自己的公义赐给你。旧约是非常公平，非常公平，你做什么你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犯罪呢结果就是死，你行善呢，你做你该做的呢，那神给你生命。谁可以说这是不公平？完全公平，但是没有怜悯，没有赦免，没办法给你生命，因为你是一个罪人。新约呢也是公平，你的罪已经被处理好，已经被惩罚了，不是忽略，也不是宽容，赦免我们的罪是通过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惩罚。所以像旧约一样也是公平的，但是不像旧约一样是怜悯我们，是有恩典，是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耶稣说是通过我这些血我就跟你立一个新的约，就像旧约 要立约的时候先 要处死一些动物，不管是人和人之间的或者人和神之间的，你肯定要牺牲一些动物才可以立一个约。耶稣说这个新约也要有牺牲，但是是我自己被牺牲了，让你们可以得救。当时他的门徒们不明白，他们还是盲目，不明白耶稣到底为什么来到地球，并且为什么很快要死。 可能他们已经讲过，因为耶稣屡次说过我很快要死，甚至是今天晚上我要被卖了。好，终于他们不得不承认，但是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接着来请再次看三十到三十五节，请魏平再次念三十到三十五节。对，马太福音第十二十二十六章。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先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能不认。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总不能不认。众门徒也都是这样说。
耶稣自己很清楚他很快要被处死了，他也清楚过三天他要复活，这个他都知道。他另外一点是清楚，是那些门徒们他们会站不住，他们会跌倒，他们会逃命逃跑。可是门徒们呢，他们明白不明白这些事情，或者开始明白耶稣要死，但是绝对不明白耶稣直接的对他们说，你们都会因为我的缘故就跌倒了。他们十二个人之中没有一个是明白这一点，他们是盲目，不明白耶稣要死，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死，再也不明白自己的软弱，绝对不明白。那么这个只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应用，对不对？要小心，小心什么？小心你自己，小心你自己。特别是在某一个你认为这个东西我不会做，这个方面我不会跌倒，那你应该特别小心，因为就是在那个你没有警醒，你没有准备好的那一方面，魔鬼撒旦就来攻击你，你也会跌倒。他们都不明白，他们接着下来会逃跑，让耶稣留在那里一个人很孤独受苦。那么今天我们中心的内容还记在这里三十六到四十六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念一下三十六到四十六节，请问一平面。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休息。他就撒网自投，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意思成就。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人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
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会复活呢？知道，已经预言过好几次，不知道是通过旧约圣经的预言，或者通过父神的启示，或者是因为他自己是神，或者三个方面联合在一起，但是他确实知道他会复活。这样的话他为什么那么怕死？如果你知道你明天要死，但是过三天你会复活，你会觉得那还可以，甚至是比较痛苦的死，但是过几天就复活了，不会太害怕，对不对？但是他是非常惧怕死。为什么？为什么？对，他要喝的那个杯不仅仅是身体的死，是灵魂的死，是下地狱。他所惧怕的是这个，他要 变成你我的罪。除了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这两个奥秘以外，整个圣经中最大的一个奥秘就在此，耶稣变成我们的罪，甚至可能比其他那两个奥秘还大。我不敢说我能够完全明白怎么会是这样，但是我确实知道是这样。耶稣也知道很快要发生在他的身上是这件事情，他要变成那位要负责任，不但是那位要负责任的，甚至是那位曾经犯过你我的罪的那个人。他会有罪恶感，而且那个罪恶感就刚好是好像一位曾经自己做过，好像他自己是问心有愧，说对，我已经犯了谋杀，我已经犯了奸淫，我已经犯了淫乱，我已经撒过谎，我已经骗过人，我已经害过人，欺骗过人，逼迫剥削过人，我已经做了人工流产，我已经贪婪了，我已经背后说人，我已经嫉妒，这一切所有的罪都是我所犯的。看到那个他很惧怕，惧怕自己变成这样的一个肮脏的东西。你有没有感觉过你的罪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吗？我告诉你，你从来没有过分的感觉到你自己的罪恶，你从来没有经过一个过分的罪恶感。我知道偶尔我们会有罪恶感，在应该是没问题的事情，但是比这个还多得多得多，是你应该有罪恶感你还是很无所谓。但是你最苦曾经经过的罪恶感比不上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比不上你应该有的罪恶感，而且比不上你在地狱将来会有的罪恶感，除非你是悔改信耶稣。同样的，也比不上耶稣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所经过的罪恶感那么厉害。如果你经过一点点的肉身的痛苦，也经过一点罪恶感，做个对比来看，最明显可能是你们做母亲的，你宁可哪一个呢？你宁可再一次有这个身体上的痛苦呢，还是再一次有这个你最厉害曾经经过的罪恶感？说我虽然我经过的肉身的痛苦并不太厉害，但是做个对比来看，我宁可再经过这样的肉身的痛苦，也不要有那个罪恶感，是更厉害，是更可怕。耶稣也明白，并且比我们都清楚，他惧怕担当你的罪。惧怕不是十字架上的肉身的痛苦，确实是可怕的，但是能够经过，但是做一个肮脏的东西呢？那位完全圣洁的耶稣害怕，同样的，他害怕与父神隔绝了。父神他知道会看他为罪人，就定他的罪，说你是犯过这些罪的人，你是凶手，你是犯过奸淫的，你是撒谎者，等等，一切所有的人类的罪恶都落到耶稣的身上。结果是父神就拒绝他，甚至是憎恨耶稣。有没有想过，他就恨耶稣，不要耶稣，拒绝耶稣，弃绝耶稣。耶稣也知道很快要发生的事情，他非常非常惧怕，他也明白到那时候他会身体上有痛苦，心里有最厉害的罪恶感，也是完全孤独，被父神拒绝，在黑暗中。他是无限的真神变成真人，他在一段时间之内就经过你我要永永远远在地狱受的痛苦， 他的灵是不像你我有限，他是无限的呢？我估计在那个一定的时间之内，就经过你我要经过永恒才能够受到的痛，永恒的地狱。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牺牲，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死亡，耶稣不想做。耶稣是真实的人，他也说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办法，我已经30多年在这个世界下，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清楚，可能他从开始已经很清楚啊，或者可能是过一会儿才清楚，但是不是当天晚上才清楚，当天晚上之前他已经明白他要经过十字架，但是现在已经临近了，他说最后一个时刻，他是一个人吧，有没有另外一个办法，会不会有，在人类的历史下只有一位是完美没有犯过罪的祈求者，就是耶稣，但是他所求的呢是被拒绝，神也没有听他的祷告，听他的祷告就拒绝他。他怎么祷告？他首先是说，若是你的旨意，可是反正不管怎样，不要叫我的意思，他要叫你的意思。他是圣子，他就承认父神的权柄，就说我会顺从，我肯定会顺从，我要请你，我要问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可是他祈求的还是什么？他求的是说，神让我逃避这个。没有，在那个之前他放了一个如果，若是有别的办法的话，可是不管怎样，我所求的是什么？是实行你的旨意，这是他一定的祈求，这个神也给他。这个在内也含有一个另外一个祈求的意思，就是主啊，我也求你给我力量做你的旨意，遵循你的旨意。一次求不行，第二次求也是更简洁的来求，更强调按照你的意思。第三次再一次求，他直接的求的是什么？是神的旨意，要明白这一点。为什么三次可以求，但是他三次问有没有另外一个办法，如果没有，那我求您加强我，看没有另外一个办法，求您坚固我，做你要我做。他本来不想做，还是愿意做。为什么愿意做呢？是因为他爱你，只有这个原因，没有任何别的。耶稣是神，不是父神勉强他去做，你不要这样认为，不要忘记三位一体的那个真理，父神的决定也是圣子的决定，虽然他们是两个位格，还是同一个神，对，是个奥秘，但是那个奥秘带来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不是父神决定好你要死，圣子说哎，我不想死，但是因为你是父亲好我就去，没有，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他早已明白他会做什么，他就选择听从他的父亲，没错，可是他从永永远远已经知道，也已经自己决定了要去十字架。那这里是什么？是表演吗？还是怎么样？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是一个人，做一个人也要做他的决定。对，道成肉身，这里又有一个奥秘，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岂是他在永远已经下了他的决定，怎么会是到了这时候再一次决定吧？他也是一个人，这是奥秘。可是要你明白的是这一点，没有谁勉强他。他在永远还没创造你的时候，知道你会犯罪，就说好，如果我创造他呢，因为我有爱心，我要去十字架，为了拯救他，这个我也愿意做，我愿意做。他为你死，他爱你，千万不要怀疑他的爱，也不要根据你目前的一些 肉身的情况，或者感情的情况，或者其他的人和人的关系，或者经济情况，或者任何其他的情况，你不要通过这些问题被迷惑了呢，就觉得哎呀，神你怎么说你爱我，怎么说他爱你，你要再次回头看十字架，而且明白耶稣去十字架之前明明知道他会面对的是什么，并且他非常非常惧怕，他还是下决定有决志心就去。这是耶稣替你看到他的爱。接下来也要看这些门徒要得到一点教训。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神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40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通过警醒骗食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那个人是唯一的没有罪完全的一个人，因为害怕，觉得应该祷告求神的能力去实行神的旨意。虽然他是真神，也是一个真的人，没有犯过罪，从来没有被试探迷惑了呢，还是觉得临近这样的最后最厉害的一个攻击呢，要求神的能力。并且耶稣一个人，他要他的朋友们他的弟兄们的帮忙，在带到这方面，在此当然带来一个应用，就是你应该带到你弟兄姐妹。如果耶稣认为他想要不是需要，因为最后他们没有带到他，但是想要有他弟兄的带到，何况我们也应该带到弟兄姐妹，他们本来是罪人。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对比是耶稣的态度，那位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的态度，说我要求神的帮忙和能力，我要警醒祷告，我也要请别人带到我，也对比彼得、约翰、雅各还有其他的门徒。耶稣在警醒祷告的时候，他们在放纵自己的肉体，结果怎么样？第一，他们没有帮助耶稣，在他最后的攻击，在他最后的试探，没有谁帮他忙，连带到都没有带到。第二，结果是他们自己没有达到任何能力克服接下来的试探，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跌倒了，因为不愿意警醒祷告，既不帮不了他们的弟兄，耶稣也算他们的弟兄的忙，又是自己也没有站得稳，那么他们真的是很累。我们要明白，他们在面对，你不要认为是很奇怪，他们会睡觉，肯定是非常非常累，并且不但是很累，也是很心里很忧愁，很丧心，很甚至是绝望，这也影响到他们。路加福音就说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不仅仅是累啊，心里就那么这样的灰心，没精打采，就让他们更容易就睡，这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还是盲目，明白耶稣要死，不明白耶稣是为他们死，要做他们的牺牲。另外一个方面，他们是盲目的是自己的软弱。耶稣已经提醒他们，并且第一次看他们在睡着，直接对他们说要小心，因为比你想象还软弱。对比彼得所说，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他感觉到他身体很累，感觉到他心里很忧愁，没有感觉到他性格那么软弱。你身体很累的时候，你要谨慎，要小心，要警醒祷告。
是，
包括只不过是身体累，也觉得很难祷告，你还要谨慎祷告。我不是说你不用晚上较常睡觉，是的，甚至在你们当中有些人更好是星期六晚上早一点休息吧。可是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很容易受试探，你要小心，要警醒祷告。你心里比较忧愁的时候，要谨慎，要小心，要警醒祷告。你很忧愁的时候，很容易受各种各样的试探。本来你相对开心的时候，有些东西对你来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你心里很忧愁，你更容易跌倒。要警醒祷告，在你心里很忧愁的时候，要警醒祷告。你已经丧气的时候，已经接近绝望的时候，觉得哎，我怎么能够抬头仰望神祷告，他都不会听啊。要小心，特别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谨慎呢，要警醒祷告。要不然接着下来你会做你本来没有想象，彼得这样很放大，很自夸，也不算是自夸自大，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也其他的门徒们也这样说了，不管怎样要死就死，但是不会不认你。他是很真真实实的说那句话，可是他没有想象接着下来他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试探。他以为那个试探只不过是要打战，在打战之内啊，或者被处死了，或者怎么样，他没有想象他要站在一边让耶稣被抓了，还要跟着他，所以他没有想象，到时他就做不到，其他也做不到。彼得比一般的还好一点，对不对？至少他跟着他们，后来就跟着他们进入那个大祭司的他的园子那边，但是没有见到我。特别在你很丧气很绝望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要谨慎吧，要看试探很快会来临，你要警醒祷告，不要听你内心的声音是说没用，这是魔鬼撒旦的话，要坚持警醒祷告。当然同样的，你认识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啊，是很累啊，请你特别带到他。你认识一个是心里很忧愁，应该特别带到他还是他们呢？他们已经差不了多少就绝望了，要多带到他们，他们需要你的带到。那么最后怎么样？如果你已经失败了，或者你将来跌倒的话怎么办？耶稣还会爱你，还会爱你，他还会拯救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被失败了，他也没有跌倒了，他就是定睛往前走，去十字架为你死也为你复活。所以甚至你自己真的是犯罪，真的是完全跌倒，如果你本来是属于耶稣，他还会拯救你。如果你不属于耶稣，你现在犯罪悔改，他还能够拯救你，而且他对于你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改变。你看后来他怎么对待彼得，他复活之后他告诉人，哎，你要去找我的门徒，告诉那些妇女们，你要告诉我的门徒们，包括谁？他特别指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对不对？记不记得是彼得？包括彼得那个呢，可能他以为他已经不算，我还认他，我还爱他，我还关心他，我还有能力拯救他，我还有能力使用他。甚至你完全失败了，因为你自己选择犯罪，耶稣对你的爱也没有改变，耶稣对于你的能力也没有改变，他还能够把你的罪洗干净了，他还能够让你站得稳， 叫你这样的话，因为他去十字架为你死，并且过了三天复活了，你的罪恶已经除掉了。今天的应用很清楚，对不对？要警醒祷告，并且如果你有罪没有悔改，接着下来我们要领圣餐，你要趁着机会就悔改你的罪，耶稣也会赦免你。如果你从来没有来到耶稣那里，你现在来，他会接受你，因为他自己被父神拒绝担当你的罪，现在父神愿意接纳你，就要你悔改信耶稣。我们祷告。耶稣，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缘故被拒绝了。耶稣，感谢你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就我知道当天晚上你是非常害怕，你害怕变成我的罪和我们的罪和全世界人的罪，怪不得你害怕，因为我们还不懂罪恶是多么厉害的事情，但是你早已明白，你也不想去地狱，可是你还是去地狱，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你爱我，你愿意做。感谢你耶稣。这里也有一个教训，也有一个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主啊，求你再次给我们一个觉知心，警醒祷告，为自己的肉体的软弱的缘故警醒祷告，还有为了弟兄姐妹带到他们，带到他们，就像你自己带到过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虽然他们就很亏欠，也没有带到你，就求你叫我们现在学习你的榜样，就带到弟兄姐妹。求你准备好我们的心，接着下来领受圣餐，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